一段非常有趣，你看到书里面出现了一个无巧不成书的东西，就是贾琏心里面念念不忘的是要帮尤三姐找到柳湘莲，可是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可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他走向平安州的大道上，忽然远远看着一队人马过来，一看是薛蟠然后柳湘莲，他觉得大为吃惊，因为这两个人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了。而且最有趣的是，薛蟠是被柳湘莲打得快死掉，最后因为打得鼻青脸肿，大家都已经周刊报道得一塌糊涂，薛蟠大家觉得不好意思，就跟妈妈说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人家都知道我调戏一个男人然后被打了，所以 我看我还是你给我一点钱做资本，我去做生意好了，我就离开家。可是我们知道薛蟠是一个纨绔子弟，根本不会做生意，所以一出了平安州界就碰到强盗，强盗又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把钱都抢光。这个时候碰到柳湘莲，柳湘莲就救了他。所以你看到人的恩怨很有趣，就是原来这个人是仇人，原来他在躺在病床的时候就说一定要把这个柳湘莲抓来把他处死的，现在结果救他的刚好是柳湘莲。那柳湘莲也看到柳湘莲的义气，就是说他觉得薛蟠调戏我，薛蟠不堪，我揍他一顿，可是现在薛蟠碰到强盗，他还是觉得要去救他。那柳湘莲刚好是一个会武功的，所以就把这些土匪都打败，然后就救了薛蟠。那薛蟠啊，简直快乐死了，薛蟠就跟他拜天地啊，拜天地不是结婚了，是结为兄弟，就桃园三结义一样，这样结为兄弟。所以你看到那个情感在变，就是薛蟠也觉得原来的欲望现在才变成兄弟之情，就人世间有更多复杂的我们自己当下不知道的因果，所以他们两个就走过来了。那贾琏就吓一跳说，怎么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竟然在这里，然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你们两个不是仇人吗？然后他们就一一道来。那贾琏就觉得人生真是难以想象啊。可是《红楼梦》的有趣就是说，人生的难以想象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意外，也有很多的巧合。可是大家会不会发现有些小说总在那边写巧合，写得让你觉得不相信，可《红楼梦》的这种巧合写得非常的好，因为刚好是薛蟠这种人就会碰到强盗的，就是因为根本不会做生意，然后带了一大堆家里的佣人，一大堆的货物跟钱，那他大概走路也大拉拉，这种人就是因为家里太富有有钱，所以也不懂得谨慎的，所以一出去他从来没有出门过，每次都从小被养在家里养得好好的，十五六岁第一次出门，一出门就碰到强盗，那这个时候能够救他的真的就是柳湘莲。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我觉得很可惜，就是现在很多《红楼梦》的电影电视改编都没有碰这一段，其实这一段画面应该是漂亮的，因为柳湘莲这个学过武功的人打败了几个土匪，然后救了薛蟠，其实那个画面是非常动人，而且也特别凸显出柳湘莲的那种帅气啊，那个帅气就是因为文绉绉的文人没有，他是练武的人，他身上才有这种英气的东西啊，又会唱戏，然后又会练武，然后他又可以拔刀相助，就在这种时候拔刀相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就讲到他们见面以后，大家就把这个往事谈起来，那贾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就邀请大家说，哎，我们赶快去庆祝一下，就前面就有一个酒楼，就坐下来叫一些菜喝酒。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偷偷跟柳湘莲讲了，说有一个人非常的爱你，五年前就看上了你，那一直在等你。那柳湘莲也被感动，我记得我前面已经跟大家提过，其实这个事情在传统的时代当中恐怕是一个一般人并不那么欣赏的事件，因为总觉得女孩子这么主动的表达情感是不宜的。可是我特别要强调，柳湘莲不是世俗中人啊，这种所谓性情中人，她不是遵守世间的礼法的，所以她反而没有用世俗的角度来看，那么她就觉得很感动，那么就觉得说我现在要去看我的姑妈，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那贾琏说包在我身上了，说这个人你看到以后真是世间绝色，而且性情高贵，那绝对没有错的。那柳湘莲也有一点朋友之意，就是那种武林中的人都有一点义气相当，就觉得一个朋友这么关心他的婚事，要包办了一切，他也觉得就接受了。可是注意一下，他真的没有印象，他对尤三姐没有印象，他也不知道是何许人，可他就答应了。他说可是我在路中我没有任何贵重的礼物可以做定礼。那薛蟠这个时候就那个马上那个大哥的感觉就出来，说没有问题，我们家有的是钱，我来买一份礼物啊，这个包这个一枚几万盒来做聘礼这样。 那贾琏就讲了说，这个女孩子很特别，她也不要这些东西的，她不要这种世俗的东西，那需要你自己家里面的家传之宝，所以她才拿到她家里的那个鸳鸯剑。我们知道鸳跟鸯当然是暗示，因为它是两把剑。在传统的社会当中，尤其在唐朝，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女性的用的化妆盒或者碗上面，被子上面都有鸳鸯，因为鸳鸯在古代被认为是一对在一起的鸟，一种鸟类，所以鸳跟鸯代表了一个雌雄能够相处，一种恩爱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两把剑，有一把上面凿了一个字是鸳，一个剑上凿了一把字是鸯，就是雌雄剑。雌雄剑其实大家看武侠小说大概也看到，那个雌雄剑要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力量，所以武侠小说也偷了蛮多《红楼梦》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这个柳湘莲就说，这是我们传家之宝，我不轻易给别人看的，那拿这个去交给这个女子，大概可以作为定礼了。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画面上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家族里面最重要的传家之宝，借着柳湘莲传到了尤三姐手上。所以尤三姐大概生命里面最快乐最安慰的一个片刻，就是拿到这把剑的时候，那个剑交到手上的分量，感觉到自己一生有靠，她的寄托有所终结。可是这个剑本身又是一个不祥之物啊，又是一个不祥之物。我想到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别人过生日什么，你很难送刀子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它是不祥的啊，它是一种利器啊，它是一种利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作者就用这样的东西做了一个象征。那么尤三姐不时就拉出那个剑，看到里面的那种漂亮，说龙吞魁梧，龙跟魁，魁是一种小的龙，就是大家看到商周的青铜器上有一种龙的花纹叫魁纹啊，它是一种小的龙，所以龙纹跟魁纹交相着在整个的剑套跟剑柄上面啊，龙吞魁梧。龙吞的意思是说，我们拿一把剑，这边有一个护手的地方叫颚，这个地方有一个龙，所以叫吞，因为它咬着那个剑柄的部分，底下的剑身的部分，所以叫吞。魁护就是用小龙来护着所有的剑鞘的部分。所以这里面很细的描写了尤三姐看到那一把剑的时候的那种感动，就是这么精致的剑，这样的一个传家之宝，他竟然交到他的手上，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错看人，那这个男子是可以以生命相托的啊，以性命相托的。那么下面才谈到柳湘莲之后就开始碰到了不同的人。那么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影响最大可能是宝玉，因为宝玉他就问宝玉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那我匆忙之间我也很冲动就把定礼给了。后来路上越想越觉得好像有一点疑惑，好像有一点疑惑。所以你想这个柳湘莲大概有一点这种模棱两可的个性，就是他有点像哈姆雷特，就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就是他其实冲动，可是他有时候又会犹疑啊，又会犹疑，所以其实也就造成了等下的悲剧。所以我们休息一下以后，我们看他接了这把剑以后，他碰到宝玉所发生的一些事件，那那一段的谈话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引导他后来要退亲以及尤三姐的自杀。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谢谢。